马加伯下第十四章。三年后，犹大和他的部下得知色卢科的儿子德穆特留率领大军及战船在特里波里登陆，控制了王国，杀了安提约古和他的监护人李西亚。以前的大司祭阿尔基木在与外邦绝交时期曾自甘堕落，自知再也不能在圣坛前供职，于是他在151年去觐见德莫特留王，献上一顶金冠和棕榈枝，以及一些圣殿内常供奉的橄榄枝。那天他没提什么要求，但当他被召去参加国王议会的一次会议，被问及犹太人有何思想和计划之时，他便趁机表露邪恶的想法。犹太人中有一个号称哈希代的党派，以犹大马加伯为首，经常发动战争，挑起叛乱，使得国家不宁，了无秩序。正是他们使我丧失了祖传的荣耀的大司祭的职位。我来到这里是一心考虑国王的利益，并为我的同胞着想。因为那些人的狂妄使我们整个民族陷于苦难之中，陛下，请你依照对天下所怀的仁义，同样看顾我们遭难的土地和人民。只要犹大尚存，国家绝无安宁。阿尔基木说这些话时，憎恨犹大的国王亲信也在旁起哄。于是国王立即选派曾任相对司令的尼加洛尔为犹太总督，命令他去杀死犹大，解散他的军队，重立阿尔基木为庄严圣殿的司祭。被犹大从犹太各地驱逐的外邦人也都成群结队去协助尼加洛尔，认为犹太人的不幸与失败就是他们的胜利。尼加洛尔与犹大和好，犹大的部下得知尼加洛尔和外邦人来犯，便投洒灰土，呼求永远保存自己子民每每显奇迹保护自己产业的那位，然后遵照首领的命令出发，在德扫附近与敌军交战。犹大的兄弟西孟攻打尼加洛尔，但遭到敌军的突然袭击，稍稍处于不利。尼加洛尔听说犹大和其部下英勇善战，一心为国，便害怕用武力解决，于是他派波西多尼、飘奥多托和马塔提亚前去和谈。犹大详细考虑条件之后，他通知了众军，得到一致赞同，合议被接受了。双方决定了首领会面的日期。那一天，双方首领各乘马车前去，置备席位。犹大在适宜之处派兵防守，以免被人突袭。双方谈判得以成功。尼加洛尔在耶路撒冷待了一些日子，没有越归，还解散了前来协助他的队伍。他常要犹大在自己身边，很是推崇他。他劝犹大娶妻生子，犹大便娶了妻子，享受安宁的生活。阿尔基木见他两人相交甚好，便带了一份签订的合约副本去德莫特留那里，讲谗言说尼加洛尔不顾国家利益，竟指认国王的敌人犹大做自己的臣属。国王被这恶人的谗言所惑，勃然大怒，写信给尼加洛尔，表示不满合约，命他立刻逮捕马加伯，解送到安提约基亚。尼加洛尔对于要撕毁与没有错处的犹大订立的合约，极感不安， 但他又不能违抗王命，只得寻找机会，用计谋来执行命令。马加伯见伊加洛尔对自己日渐冷淡，会面时也比以前粗暴，便觉得这并非好事，于是召集一些部下暗自离开了。当伊加洛尔得知犹大已逃离，便在司祭献日常祭时闯进圣殿，要他们交出犹大。司祭们发誓说不知道他要找的人在哪里，他便向圣所伸手起誓，如果你们不将犹大捉来交给我，我就要将这座献给天主的殿夷平，拆毁祭坛，在原址给彪尼索建一座雄伟的庙宇。说完这话，他离开了。司祭们举手向天，呼求不停地保护自己民族者。宇宙的上主，虽然你一无所缺，但你却乐意在我们中间安置这圣殿作为居所。那么，请你保护这洁净的殿宇，使它永远不受亵渎。耶路撒冷的一位长老叫纳奇斯，被人在尼加洛尔跟前控告，他是热心爱国之人，因为为人慈祥，被称为犹太人之父。在与外邦绝交之前，他也曾因犹太教被人控告，决意为维护犹太教牺牲一切。现在尼加洛尔为表明自己对犹太人的憎恨，便派遣500名士兵去逮捕他。他认为逮捕这人会给犹太人一个极大的打击。当士兵正要占领塔楼，撞开庭院大门时，他们已下令放火烧门。纳奇斯见四面被围，便拔剑刺入腹中。他宁愿壮烈牺牲，也不愿落入外族人手中，使自己的高贵身份遭受不堪的凌辱。但是他伏剑时没有刺中要害，那时士兵已冲出大门，他便奋力跑到塔顶，依然跳向士兵。士兵急忙后退，他落在地上。这时他还活着，于是怒火如焚地爬起来，虽然血流如注，伤势甚重，还跑着穿过人群，屹立在一块岩石上。血快要流尽的时候，他又将五脏扯出来，双手捧着向人群抛去，恳求那掌管生命及灵魂的主宰把这一切再还给他，他就这样死了。